习近平最近的形势不太妙，正在他努力了很久排除党内异己、打击社会舆论、自以为成功之际，突然他亲自部署的病毒大举入侵，导致全国陆续进入新的一波疫情。为了显示他的抗疫成就，也是听信了一帮马屁科学家的冯宁、阿玉，居然相信可以清什么零。封城策略不但没显现出效果，反而增加了感染。搞得天怒人怨，民怨鼎沸，给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很多老百姓又要或者已经过苦日子了。他自己把国内的事情搞砸了，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不想连任第三届了。但大家都知道，他准备了好几年，既定目标就是要当永远的一把手，就是要当大家批评的皇帝。没看见他改变主意的蛛丝马迹。没看见他准备放弃第三任的表示，那他把事情搞砸了是为什么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的愚蠢又上了一个层次。如何解除这个困境呢？估计他现在也看出来自己的愚蠢了，他的马屁精们也没什么好主意，他自己独断专行，别人的意见他很难听得进去，不说不错，说了就可能错，这是专制政治下臣子们的人生哲学。百试不爽，臣子们混得风生水起，国家就一步步的衰落。反正最后掉脑袋的是皇帝，不是臣子，谁在乎呢？小习大人在这种形势下，可能会考虑一个百试不爽的歪招，就是发动战争。从小习上台后，各国政治家都考虑过这种可能性。经常有人问我，谁会是他的目标？把周边国家都排了一下队。发现台湾是最适合的目标，我开玩笑说，其实北朝鲜是最好的目标，但大家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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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，因为没有正当理由，还牵涉到朝鲜南北的亲密关系，美国会比较尴尬，还是台湾最好，名正言顺，军力衰弱是共产党的最佳目标。不管打不打得下来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战争期间可以不必换领导人，这个最重要。国家是输是赢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战争一起，想在20大换人的一帮反对派的计划就泡汤了，习总的连任就没有必要了，可以像2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一样，打破惯例，不用选就连任，岂不快哉？可这样一来，就苦了大陆和台湾的老百姓了，台湾被炸得稀里哗啦，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，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。大陆因为受到发达国家的制裁，日子会越过越艰难。习皇帝的位子坐稳了，共产党的天下无忧了，对人民的镇压和剥削就更狠了。除了习近平和他的党羽们，谁能获利呢？恐怕除了俄罗斯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，尤其是日本和韩国。如何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呢？恐怕不能靠什么旧金山条约来保驾。那个条约对签约国有效，对非签约国没有约束力。即使那个条约，也回避了台湾地位的问题，或者说没有必要提出，因为1952年台湾是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领土。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是，西方各国因为乌克兰的顽强抵抗，加大了对乌援助的力度，包括军事援助。俄罗斯虽然调整了战略战术，取胜的可能也在逐渐下降。如果台湾也能得到同样力度的援助，甚至介入，习近平因为战争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。虽然那样一来，台湾和大陆人民会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共产党垮台对台湾和大陆人民都是好事，长痛不如短痛嘛，吃个冰淇淋还要付钱呢。想不付代价就得到的那种好处，只有骗子的口袋里才有。